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号召全党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贯彻执行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的全面部署和300多项重大改革举措。改革又成中共时髦热词之际呢，新华社特稿《改革家习近平在三中全会期间被迫下架事件》再度引起关注。日经新闻披露，中共喉舌吹捧习近平为改革家严重失实，引起党内元老和红二代海啸般反弹，迫使中共高层下令撤回特稿。那么习近平重新启动改革进程之际，中共高层为何收回改革家习近平的叙事？习近平是改革开放的推动者还是终结者呢？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为您请到的两位嘉宾，台湾时政评论人士汪浩，汪博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秦先生您好。
许博好，汪博士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刚刚过去这个周末，也可能是9月29号，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强调呢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这听起来全都是改革开放年代的口号。那么不久前的中共三中全会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全面深化改革已成为中共的一个新纲领，据说制定了300多项具体改革规划和举措。我首先来请教台北汪浩博士啊，看样子习近平要重启改革进程，这是为什么？您认为中国会不会有第二次改革开放呢？
好的，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第一次改革开放啊。所谓中共的邓小平时期的改革，用当时的元老陈云的话，就是一个鸟笼经济、鸟笼中的改革。这个笼子是什么呢？就是邓小平的思想基本原则。习近平的所谓第二次改革，或者三中全会刚刚的公告和决议，他实际上是把这个笼子做得更严密，做得更精致啊，加了更多的条条框框。当然本质上这个改革就是在习近平全面领导下，目的是为了巩固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所做的改革。那如果我们按照习近平三中全会公报的思路来看，他这个改革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它甚至是对邓小平改革的一种倒退。如果大家回顾一下邓小平改革的几个重要的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所谓从个人独裁向集体领导的一个转变，所谓领导干部退休制不能终身制的一个制度化。另外一个是党政分离啊，这个国退民进，企业经理负责制，资本市场对企业经营者的一些约束，然后呢发展与美国和西方的良好的关系，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全球化的这个过程。那可是你如果看习近平的改革，习近平上任这12年来的作为，他的作为完全是跟刚才我提到的邓小平的改革是反的。一个当然是从集体领导变成了个人独裁，从退休制变成了终身制，从党政分离变成了他一个人所有权力一把抓，从国退民进变成了国进民退。从这个企业跟党这个分离，企业经理负责制变成了党支部渗入到所有企业的各个层面，党的领导进入到家家户户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如果看他所提出的这些改革措施， 本质上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改革，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打破笼子，不要说打破这个鸟笼，它是连加大这个鸟笼的方向都没有，完全是在缩小这个笼子，把笼子做得更严实更紧密更密不透风，这样的改革实际上完全是徒有其名的改革。
好的，那么汪浩博士这里边说得明白啊，这个邓小平的改革其实就是一个鸟笼子里的改革，而习近平现在推动的改革呢，实际上是对邓小平改革，是对邓小平改革在那个基础上的一个倒退。那么终止习近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呢，是习近平。现在看来，要重启改革进程的还是他。评论人士说，当年习近平从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全面倒退，现在面临内外交困，又要以全面深化改革来扭转他折腾了几年的这样一个困局。我来请教纽约秦鹏先生啊，习近平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他是不是现在被迫认输，要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呢？
对，这个问题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认为的话呢，就简单的说，这个习近平的改革它是一种开倒车，其实是太简单化了。因为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就他其实是经历了过一个过程，就是刚刚上台的时候，习近平其实背后他是有一个庞大的一个中共的官僚集团，这个官僚集团其实是听谁的呢？听江泽民的，所以他的一开始的这种政治体制的以及呢整个一些经济方面的一些变化，他其实很大一个程度上是为了这种个人去聚揽权力以及呢自保。这么发展出来的一套东西，那么这套东西呢，等到后来呢，他随着个人的这种膨胀，因为他觉得他战胜了他过去认为是不可能战胜的这么一些东西，以及呢中国国力的发展，他就慢慢的发展出了他自己的一套东西。所以呢，习近平的改革他其实是有目标的，就好多人认为他其实是一个简单化的奔着这个邓小平的方向去走，但事实上不是。他是另外呢，他也不是纯粹的这样的一个拍脑袋决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改革方向，他其实是有目标的，他有三重目标。第一个目标呢，他的是希望能够构建这个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说白一点，翻译成人话呢，就是要想让共产党称霸全球。那么当然也做了一些新包装，就加上了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一些民族主义的内容。以及呢加上了他个人要做千古一帝的个人野心，那么就发因此呢就引发了很多的这个管理体制的以及呢经济企业方方面面的一些变化，包括呢我们说这个反美反日教科书改革抓间谍威胁台湾，包括什么龙脉大瘟疫中要引领世界科技发展中的呢剔除美国用中国式的这些软件硬件替代，以及呢这个重点去发展一些军事工业和高科技，这些的话呢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些你要是回顾一下我们说在世界经济历史的话呢，就是发现从这样的一套体制上来讲，你虽然增加了一些新内容新包装，但本质上它其实是苏联式的先军政治和这个科技领先策略，所以这个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这种真实的东西的。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要围经济的发展就围绕着这一套，所以呢这个就带来说去美化的这套先军的政治的经济体，这是他的这个发展的目标。而经济增长让很多的企业或者邓小平式的那样的一些目标，比如说是让民营企业更加的有权力活力或者等等的，这就不是他的一个考量的一个这种出发点了。那么他第二重目标呢，他其实是想用大政府领导一切，那更说白一点的话呢，他是要通过个人的这种英明决策呢去聚揽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所有的几乎的所有的权力，这个因此呢他就不断的去壮大国有企业。但是呢和毛泽东式的那套东西它不一样在哪儿呢，它做了很多这种所谓的现代化的一些这种变化，比如说呢传统的这个国进民退之外呢，它又加入大量混合改革，对吧， 我有投资收编民企，让他们这个民企高度参与，啊，股份制或者呢引入一些这种优秀员工持股，比如华为式的国党企化 ，AI 的这个那种也是党企化，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但它是事实上来讲的话，是党领导的，然后呢，甚至资本或者通过这种小股票的方式，来去控制很多企业，包括金融企业，它控制蚂蚁金服。还有呢，航空航天企业，它控制很多的这些所谓的要做马斯克式的这种卫星和火箭，还有像信息审查和这个海外扩 APP 海外扩张这个领域的话呢，用对字节跳动等等的话呢，用这个1%的股权或者党企的方，就是党委的方式进去等等的，这些都其实是壮大这种国有企业的一些做法，就是具有的新时代的很多的这种内涵。那么第三重他的目标呢，就是用习近平的话讲，叫做我将无我为了人民，就是他因此就要打乱旧世界，去制造共同富裕，也因此呢要去扫除一切他认为说可能会障碍共同富裕或者导致因此产生很多问题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在房地产领域的他这个访越房住不炒三条红线，对吧，让在后来呢这个又转变过来让银行去收购房子，一个文件消灭这个教培行业，消灭电子游戏行业，整顿这个大平台，对吧，逼迫这个民营企业的这些巨头马云啊、张一鸣啊、刘强东啊等等去退休或者半退休，对吧，或者整顿金融，现在呢正在整顿的金融行业等等，这些来讲它其实很大一个成长都是要去制造它所这种梦想的这样的一套这个所谓的共同富裕。当然除了这三重目标之外的话，习近平加了很多个人的这种特质，就是呢投机性，这个冲动性，那剁过头了就调解，打不过了就投降，对吧，用他的话就比如说打美国打不过，贸易战打不过的时候那就投降，然后等到回头的话又转过来，所以呢用他自己的话讲叫做收放自如是国家治理，水平的体现就是应该能够该管的管起来，该放开就有序放开，收放自如，进退自如，这是一种能力，对吧，对他来看是这个。那当然这个也带来了说经常会这种烂尾，对吧，然后呢你今天的领导这个意见一变，回头的话又好的政策又翻脸又翻过来了，翻脸了，翻就是翻政策比翻书翻脸还要快，这个呢就导致说最后的官员也躺平啊，大量烂尾工程啊，大家都在等他下指示啊等等等等，这么一套东西。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习近平他的这个路线啊，也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意见吧。啊，一位叫向心而行的这位网友，他在昨天我们这期节目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向心而行，他说习近平当然不是改革家，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倒退家，文革都不在他倒退的眼里，他要倒退的是秦制，是帝制，是家族世袭制。为什么他不挑选接班人？因为他已经准备好了他自己的世袭接班人，要么是他的私生子，要么是他女婿。另外一位叫柴 dog 2023，说习近平要的是文革，不是改革。现在重提改革口号，只是权宜之计而已。但习近平的本质是又怂又狠，现在他面对底层的反抗和高层逼宫，会放低姿态认怂，过后呢也会更左。中国的文革2.0一定会来的，改革家这个名头现在看来更像是讽刺，已经分不清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了，只能下架。好了，现在看来我们许多观众呢啊比较感兴趣，为什么改革家习近平下架了？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那就要捋顺习近平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就在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这个中共三中全会开幕的当天，我们看到新华社刊发题为《改革家习近平》的万字特稿，不但把习近平摆在邓小平继承人的位置，而且呢像批评人士所说，还罔顾历史事实，把习仲勋、习近平父子描绘成改革开放的中流砥柱，导致了这篇特稿被下架的丑闻。来请教汪博士，改革家习近平下架事件引发海内外舆论哗然， 您怎么看这个事件？
这篇特稿说老实话，你在新华社的特稿发出来，当然是先经过层层批准、层层审稿。如果你看它的内容，它基本上是一个高级黑、低级红的这样一个稿子啊。嗯、那它的吹捧，对习近平的吹捧，跟他过去12年上任以来的作为是完全不符的。大家也都知道。中共一直有一句话叫做听其言观其行，习近平的特色就是他讲的一大堆都是那种小学程度的秘书写的稿子，反复的车轱辘话，不断的重复的这种讲话，可是他的行为完全是没有办法真正落实改革，他的行为就是倒退到文革前，倒退到这个我们刚才的网友说的很好，是一种帝制的行为。那所以他的这个稿子，新华社的稿子发出来以后，当然是引起大家的评论，觉得这个稿子简直是完全不符合事实，完全是不要脸的吹捧的这样一种东西，被下架，我觉得一点也不意外，说明中国共产党党内还是有一些头脑清醒的人，还是有一些实在看不下去习近平作为的人，还是有一些通过各种办法想要有所抵制的人，能够对这些事情做一些限制。但是这些限制到底能够对习近平有多大的约束能力呢？对习近平有多大的压力呢？我觉得我们还要拭目以待。习近平从他北戴河失踪了3个星期以后复出以来的作为来看，他似乎没有受到这些限制的影响，他又重新回到了他三中全会之前的那些一言九鼎独裁的那种作为这样的状况，我觉得说老实话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人民实际上都是非常失望的。
那么日经新闻最近呢就发表专题文章，披露改革家习近平如何引起这个中共党内元老和红二代叫海啸般的反弹，表明呢他们是忠于邓小平而不是习近平的，迫使中共高层甚至习近平本人下令撤回改革家习近平的这种叙事。那么来请教秦先生，日经新闻这篇文章引起很大的反响，那您认为他的这个披露有多少可信度呢？您又怎么看改革家习近平下架的这个事件呢？
他这篇文章的这个实质性我觉得可信度是非常高的。因为这样一篇文章呢，我们说他事实上来讲，除了这个习近平的就是极小的那个圈子，像这一次的话应该是这个像太极类似这样的这些这个常委他所主导推出来的，那么在他太极呢所带领的这个新华社啊等等呢推出来之后的话呢他再发出来，所以他是这么一个。但是呢这样的一篇文章事实上来讲的话，他其实是反了，不仅呢是那些老家伙那些所谓红二代，他其实也是在整个官僚体系来讲也会引起这种嘲讽和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反抗或躺平的。另外呢，在整个这个小集团内部，我们说就是经常讲说六个小矮人，对吧？那常委内部其实他也知道了这种分裂，所以这个呢，我认为是说他最终这篇文章下架的一个这种更全面的这种一个原因。那从他的这个从党老官僚和这个红二代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把这个习仲勋和他本人的这个地位的话就放到了一个这种不可思议的一个高度，就给人的感觉呢是说他的习仲勋加上了他习近平在安徽时期的那样的一个所谓的，就你当时他那个级别低的不能再低，对吧？你要说这个像什么赵子阳或者胡耀，就是什么万里那种他的当时省委书记封疆大吏式的那种改革，你大家可以说你说推动了改革可以，但你这种的话是这么一些低级的这种这么一个人，你说推动了改革，你觉得让所有的人都会觉得嘲笑，对吧？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那么一点。第二个呢，从 这样的一个高度来讲，习近平其实某种意义上他也是，你说满意这篇文章，他也同时又不满意，什么意思呢？习近平其实他一直是想把这个和毛泽东看齐，他认为后边的这些人都是他的一个这种为了推出来他这个千古一帝的话是做了一个这种过渡，所以他甚至对邓小平都是不太愿意提的，他认为只是开了一个开始，然后真正是他来做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改革家，这种改革的这个词儿本身的话呢，你就和所谓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或者什么等等的话，你其实没达到习近平所设想一个高度，是他想自吹，但他有没有吹到那个高度，他又觉得好像你看起来在拾人牙慧，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觉得这可能也会导致他这个文章最终下架。再有呢，你像这篇文章很古怪在哪儿呢？他里边提到什么北京啊，什么浙江啊，什么福建啊，或者许多这些地方的时候的话，看起来他更多你像他倾向谁呢？太极这个小集团。你对于这个像李强或者其他的那些小集团来讲的话，你看起来都是在轻描淡写，或者是很不屑一顾的这种，所以我觉得最终带来的这个结果的话呢，这个小集团内部其实也不高兴，所以呢，最终你说出现了一些反抗之后，大家呢以这样那样的一些合理的理由给他集体同意说下架了，我觉得最终这个看起来也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一个结果。
好的。那么韩松不学习，一位网友他这样说，说吹捧习为改革家的文章实在是漏洞百出，经不起任何推敲，下架应该是让习本人都感到太尴尬。虽然习这个人脸皮很厚，但毕竟改革开放只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大多数见证改革开放历史的人都还健在，公然篡改这段历史的难度太大，更何况呢，习这些年的倒行逆施让人们都看在眼里的，习把自己冠以改革家头衔就是找骂，地狱天使。这说明了中共高层党内恐怕也意识到不能在习独裁路线上走下去了，还是得回到邓路线，集体领导制。三中全会的结果就是习路线败给了邓路线，即使现在回不到邓路线，也不能让这个小学生皇帝继续猖狂，继续蛮横，继续霸道的大权独揽，推许个人崇拜了。另外，我们现在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首先呢，是鱼次郎，他说不论习近平是否要走改革开放路线，中国都不可能翻身了，因为西方绝不会再给中国另一个四十年的机会了。现在的工厂设备早已在印度和越南等穷困国家组建完成，自然所有西方那些廉价产品的订单需要在未来几十年里都只会往这些国家送了。所以无论中共态度表演多么谦卑低下，也不可能吸引到任何外资，创造出任何和工作机会。深源于向左改，习就是这样想，政治体制不改革就是改革不起来，经济已经改到了极点。 Jack 刘说经济活跃需要放权而不是集权，美国是国家穷资本家有钱，中国是国家富裕个人没什么财富的。陈志吉，人民没感觉吗？言论更管制，更赚不到钱，更不能出国，都没有感觉到吗？还有一位叫狮子先生，文章被撤，表明习近平的权威并非不可撼动。好，回到我们的问题，从三中全会到后来传说中的这个北戴河会议，中共高层发生了许多事情，导致了许多有关习近平的传闻。美国之音一般呢，我们不望风捕影，也不会轻易相信习近平大权旁落的这些传闻。但是过去几年习近平路线的挫败，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国内外交困，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来请教汪博士啊，他提出许多东西，比如像共同富裕之第三次分配、防止资本野蛮生长啊、房住不炒啊等等，都是起初轰轰烈烈，后来无声无息，却留下后患无穷。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关于前几个星期的很多的关于习近平的留言啊，我自己观察到这一次跟前几年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啊。以前每年比北戴河会议都会一些留言，而这些留言大多是在海外自媒体上流传的，主要是讲的派系斗争，比方说江派跟习派斗争怎么样分配权力， 怎么样人事布局这样的留言。但这一次的留言比较多的都是从中国国内传出来的，都是先在国内已经经过一些各种各样的口语，各种各样的传播，在这个微信微博上进行传了以后，传了一圈传到了海外的自媒体，然后再开始传，而且它的版本非常的多，而且是几乎每天有不同的版本啊。这种情况我觉得非常的特殊，它确实跟前几年的这种状况是不太一样的，这是第一点啊。那第二点，我认为即使这些传言到现在证明习近平这一三个星两个星期以来证明这些传言大多数是不真实的但是这些传言当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国内流传的这么广泛，大家传的不亦乐乎，可见它是一个人心向背的体现，是表现了很多人希望看到这些传言是真的，不是说他们真的相信这些传言是真的，而是他们希望这些传言真的发生了那大家当然记得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太多次了那当然远的比方说秦始皇的末期这个陈胜吴广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传言天下苦秦久矣然后陈胜吴广说这个皇后将相宁有种乎然后东汉末期我们有这个黄巾军起义的时候，就有所谓的苍天已死黄天当道，所以中国历史上类似这样的皇朝末年的各种各样的传言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你说这些传言最后是证明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它不管是真假，它实际上起到的作用是反映了一种民心向背的状况，起到的作用是让统治者更加紧张，更加害怕，更加变本加厉，更加惶惶不可终日，使得他的统治集团的内部更加有离心力，更加不能够团结一致，因为每个人都要想到自己的后路，想到自己的退路，想到自己是不是哪一天又要被别人起来革命，要被别人起来推翻。那你现在跟习近平紧紧的抱团在一条船上有什么好处呢？而且你怎么知道明天习近平不就是来整你的呢？
好，
习近平过去12年的统治的最大的特色就是他随时可以把跟他合作的跟着他的人给整倒，给斗垮，一批一批的斗垮，所以这个对于所有跟在他身边的人都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
有评论人士就认为呢，说习近平重新抬出被他打入冷宫多年的邓小平，重提被他束之高阁的改革开放，就意味着他可能在被迫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他折腾无果，不得不改弦易辙。而改革家习近平下架这个事件呢，也可能意味着中共20大以后习近平的盛极而衰，标志着中共奉习近平为一尊的政治生态开始改变。这是很多评论人士刚才这个汪博士其实也说了这个问题。那么我来请教秦先生，您怎么看这种判断呢？
这次事件的话，毫无疑问呢，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滑铁卢。但是呢，说因此呢，代表着习近平不得不改弦易辙，或者呢，意味着说他本身这个是习近平的一个盛极而衰，我觉得的判断的话呢不全面。习近平其实在最近几年的这个重大滑铁卢，他有三大事件。第一个是疫情的这种管控模式失败。这个彻底的是摧毁了呢整个上下官僚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也引发了整个体制内的这种强大的一个反弹。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失败导致了呢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包括从经济社会以及呢中共的这些原来权贵阶层，他们也在这个疫情管控模式下的话是遭受了一个重创，甚至很多家人死掉了。那么另外一个这种重大滑铁卢呢，其实他重启经济失败，就是很多他在开始的时候，甚至呢很多海外的这个经济学家都认为说，疫情管控模式之后的话呢，中共会快速的呢恢复经济发展。但事实上来讲呢，到今天这个经济的这个真实情况实际上是越来越糟糕。那么 因此呢，这个它需要出来一套新的东西，这个呢也是中共合法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但是从，这个疫情结束之后，直到今天，直到呢刚刚过去的三中全会，我们看到习近平其实没有任何的这种正常的一个思路，对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你相当于中共的合法性是遭到了一个严重的摧毁。那么，再有了就现在的这个文章的下架。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原因，是因为前边的两个重大失败，导致了最后的话呢，这些文章的这是一种表现，它不是一个根本。
好的，
据说回到这个改革开放这个路线，它坚决不可能的，对吧？因为它的最终的要保党的基础上实行这种苏联模式加这种帝制模式的一个混合改革，这是习近平的一个这种所谓改革的一个核心的东西。那无论如何荒谬，它这个保党的东西，它在所有的这个党内是个共识，就是说体制决定了习近平的这个路线，他也不可能做根本改变，只能是修修补补。而且习近平这个人主意特别特别正，对吧？你因为被打败了，所以他低头，或者呢因为这个做错了或者什么样原因的话，他被迫去改，那么他回头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他再把头调回来，同时呢变本加厉的去做。
好。我们节目最后呢，以几位啊，这个观众们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画画蓝说，所以呢，习近平的所谓改革是嘴上说一套，行动上又是一套，不仅大开倒车，真是给14亿中国人民害了一大把。Man Y 说，就撑着吧。也许过不久就民主了，生在中国挺无奈的，可以量力而为帮助中国民主，不过要注意风险。 US Yeah 说，独裁统治是有上限的，再怎么改革它都改变不了其本质。好，我们感谢汪浩博士和秦鹏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